各位法师，各位住持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到《俱舍论讲义》编号024、142页。目前说明的是别解脱律仪的舍缘。若根据说一切有部，八众别解脱律仪，总共有五种舍弃的因缘。第一种是持戒者故意舍弃，如论文常常的解释，是持戒者有意对能够理解所谓的别解脱律仪如此的对象，发起有表业，也就是向对方表明要舍弃自身所持守的戒律。第二种情况是持戒者命中。第三种情况是持戒者在特殊的因缘中同时具备了男女二根，可能原本只有男根或女根，但是因为烦恼或其他的外在因素，二根同时现起。第四种情况是上根断坏，这是由于持戒者升起了上品邪见，会令自己的身得善断失。那第五种的舍缘是唯有针对净住戒，也就是八关斋戒，是由业净。当然净住戒的舍弃因缘也包含刚才所说的四种，那兼带由业净，也就是受持八关斋戒到隔日的冥想初，一日一夜中进，金柱戒也同时自然而然的弃舍。以上是有部的说法。接着在讲义143页，俱舍论分别记载了以古德所说的第一有余部说是金布施所主张，认为犯事众也是会施原本所持守的别解脱律仪。那事众就是与杀道，如果是出家人就是淫，那如果是在家人就是邪淫，杀道淫妄有关的这根本重罪。如果以现在俱舍论所讲的，没有讲到净室或者是净住，那是提到是有关勤彻，也就是沙弥还有比丘，那当然也包含勤彻尼还有比丘尼。第二有余部以古德讲是法密部法藏部。如果依照《大毗婆沙论》卷117所记载的是诸持律者，不论是法密部或者是持律者，认为在正法消失的时候，也会令持戒者舍弃戒体。但是这样的说法在后文世亲是加以破斥的。世亲的认为是原本具备持戒者如果没有违犯的话，或者没有自己故意弃舍等等，不会因为正法消失就令原本具足的戒体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不会。但是想要新受的就没办法了，没办法新受戒体，因为正法律已经灭了。 那没办法做所谓的受持心的学处，也没办法做结界结魔等等，那当然就无法受持别解脱律仪。好，接着讲义一四三说明迦斯敏罗果毗婆沙师认为犯根本罪是不舍出家戒，这是与经部不同的，在后文就因而做了论辩。那关于究竟犯根本罪有没有完全失去了出家人的身份，类似这样的讨论如同先前不论是金布施甚至更为宽松的犍陀罗诸师认为，以在家戒做说明，认为受尽世戒并不一定要五支俱受，可能因应每位居士的生活背景等等不同而可以有少分受。那如果是以有部来讲，认为受戒的时候一定是具支五支，五支戒条就要具受。那至于能持守圆满或者是会有缺减，这就因人而异。所以对于在家戒出家戒其实都因应不同的部派而会有不同的见解。或许大家会怀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讨论？应该很明显的原因是在流传的不管是经或者是律典并没有很明确的去提到如此的内容。当然以目前在比如说在台湾在现在教法所传颂的受戒的时候一定是以尽世戒来讲，就是优婆塞戒优婆夷戒，以在家的五戒来讲一定是在戒坛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五支全具受。但是如犍陀罗诸师所考量的，犍陀罗诸师主张世尊也许会因应在家人的生活背景不同等等而给予开方便，这样的情况似乎确实有可能，甚至连现代也有在家居士会提出这样的请示，问出家法师能不能受其中的几支等等。那似乎这样的一种开源方便对于隐化在家居士是比较有利益的，对不对？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考量，有不如此的主张认为受尽世戒成为在家的佛弟子一定要五支，似乎是蛮严格的没错，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是从现实层面来考量，假设今天我是在家人，我自称我是学佛弟子，我有受持戒法，可是呢我可能动不动就杀生，我可能是屠宰业，那在一般人的眼光中他会怎么看？你不是佛弟子，你不是跟佛学习吗？那你怎么天天在造作杀生的事情？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我有持守什么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我其他四条吃得很好，那我就是因为生活的营生的这种关系，生活的必要，那要转业可能会有所困难等等。那或许讲得更，或许再举其他的，比如说有持守不杀生，持守不偷盗，持守不邪淫，持守不饮酒，可是习性就是喜欢当放羊的孩子，也许不是有意，也许无意或者是有意都有可能，但是满口谎言的人跟别人说我是学佛弟子，别人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人？我会觉得你不是自称学佛吗？还那么动不动就在骗人。那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量，有部主张受持尽世 律仪的时候，需要五字具受。那至于能不能持守很精严，这就因人而异。那如果有违犯，就忏悔，忏悔还得清净。那如果从刚才所举的这种现实层面来考量，就是因应社会的一种眼光，或者所谓有没有可能会产生积血，这样的一种角度，似乎有部主张具之受净世界，也是蛮合理的，也是极有可能的。好，那现在所讨论呢，是有关出家戒，如果违犯了四众，就是杀盗淫妄，也就是所谓的波罗夷断头罪，究竟是不是完全丧失了出家人的身份？这样的讨论如讲义144注脚62刮胡一，在大毗婆沙论事实上就有陈列诸家的看法。外国诸师，外国就是指迦斯米罗国之外，就都通称为是外国。好，那如果以有部的正义，有部主张在违犯不论是四众或者是其余的第二篇乃至比较轻罪呢，只要如果是违犯众戒的话，只要愿意无复常心，第一个这是最重要的前提，无复常心如法忏悔，这时候呢是还得清净，但是能当成是所谓的语学，或者一般比较常听到的是学悔。是还能做，还能保有出家人的身份。那如果原本是比丘的话，这样的一种忏悔还得清净的比丘呢，就是终身都在比丘的行列之末。即使是比这一位语学或者是学回比丘后出家，后受具足戒，成为新学比丘的，在排班中呢，也是会直接在语学的学回比丘之前，但是至少还能保有在僧团中学习的机会，这样的身份资格。那前提是没有一念的复常心，而且愿意如法悔出所犯的。但是如果根据金布施来讲的话，金布施认为犯四众的其中一条，会有两种情况，如果无复常如法忏悔，那可以还得清净，那如果有一丝一毫一念的复常心升起，这就完全丧失资格了，这在后文会提到。好，那因此如讲义143-144页据这论文所提到的，迦斯米罗国毗婆沙师认为，当违犯戒律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只有犯一条或者犯了三四条好了，除非是全部都犯完了，比如说以四分律250条全部都犯了，那当然就完全是成为是负债人。那如果不是这种这么重大的情况，如果是违犯了其中一条或其中几条，那就如同原本是具备钱财的豁亚郎有钱人，那么因为某种条件而某种原因而负债，那这一位富人呢，就同时可以被称为是有钱人，也是负债者。那个负债讲义144页第二行负债者的这个下引号是要框在者的后面。好，但是如果这一位富人将他的债权 还清净的，都偿还完毕，那就又恢复原本的声誉了，就又只能称为是富人、有钱人。那同样的，违犯了戒法的出家众，如果无复常心发漏毁除，就还得清净，不能再称他是犯戒者，不能再称对方是犯戒，因为已经忏悔还得清净。那这是有部的说法，那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好，接着请看讲义145页。进步师并不这么认可，进步师的说法认为在经律中佛名言犯是众者，就不能称为是必除沙门，也就并非是释迦子，因为犯是众就破坏了必除的本体的体性，也危害损害了沙门的体性。那因此犯是重罪呢，这样的断头罪也被称为是他胜法，为这种烦恼还有罪业所胜。原本的持戒者呢，就是失败的一方啊，所以为他法，为这样的烦恼过失所胜，因此称为是他胜法。好，因此经部举了经律中佛所说的内容反驳有部，也就是有部主张犯是重罪不舍一切出家律语，这与契经是相违背的。那有部怎么回应呢？有部认为佛所讲犯是重罪不再能称为是必除等等，这是依于圣意必除这样的密意而说的。那圣意必除是什么？可以参考注脚65括弧一。将必除分成两大类，第一种是世俗必除，也就是住一生还没有承办无漏圣道的。第二种圣意必除，就是本身是出家人的身份，受持了具足戒，而且也成就了无漏圣道，这样的圣者。好，那因此有部认为经言犯众非必除者，意思是当这位必除犯了四重罪的其中一条之后，虽然还具备戒体，还具备少分清净的戒体，因为其他的戒条没有违犯，是还清净的。比如说如果犯了杀生，但是其他的偷妄淫是清净的，因此虽然还有这些清净的戒体，但是因为犯了重罪，就绝对在此生中无法证得诸圣道法，所以不再具备有承办或者是成为圣意必除的资格了。那并非是完全舍弃所有的必除律仪，并不是这样。那因此是有部认为经部所引用的内容其实是有特殊的含义，所谓的不明必除是不能够承办圣道， 不能成为甚意必处而说的。进步怎么反驳呢？进步认为有不如此的诠释实在是大逆不道，违反佛说。那为什么违反佛说呢？请看到金布达，因为有不如此的诠释就会将佛所讲的究竟了义之说而用特殊的，甚至讲比较严重一点，而用扭曲的一种解读，反而让原本的文义变成是不了义、不究竟，而且有不如此的解读，反而会给予多烦恼的友情，成为其犯重罪的因缘。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这位出家众，出家必出，他烦恼烁烁现行，他会认为反正我只是无法成为圣者，但是我还可以在出家僧团里面苟且偷生，他会认为无所谓，我还可以自称为是出家众，那么在家居士又不知道我有犯重罪，因为这种是不对外讲的。那因此进步认为有不如此的诠释是大逆不道，一来违反教正经证，二来会对于某些那种知见不正确的或所谓的多烦恼者作为其犯重戒而造成重大过失的因缘。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46页，有部反问经部如何知道你所说的是究竟了义圆满的？金部回应，因为律典中就有明文提到有四种必除，第一种是冥想必除，第二种是自称必除，第三种是祈求必除，第四种是破惑必除。说明了这四种必除，主要是提到第二种。这边提到第二种的意思是说，犯重罪的必除，他如果在还想在僧团中苟且，偷偷摸摸的，这样的一类就是属于四种必除中的自称必除。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必除的资格，却还自称自己是必除，所以说是自称必除。那至于其他的冥想必除、祈求必除、破惑必除，相关的解释可以参考注脚69。冥想必除在普光的居舍论记有两种，一种是身是俗人，俗人就是指在家居士，他并没有出家，但是名号必除。第二种说法是借由白世结魔而得具足戒，此人就立名为是必除。所以这样的名称是由想施舍而生，或者是能生起想，也所谓的能生想就是别人知道他是受了具足戒的出家众，生起这样的一种想念而立名。好，那第二种自称必除是经部引律典自是四必除的主要取材的内容，就是犯重之人事实上已经不具备必除资格，却还自称是必除。 所以将这一类的人称为是自称必处。那因此经部引了这段文，意思就是说自称必处实际上已经不是必处，就符合在讲义一四五页经部所引的经文，犯众就非必除非沙门等等，所以非必除而又归属于四种中的第二类自称必除，两者经论是互相呼应的，因此是了义说，因此是了义说。好，那第三种是最一般的，称为祈求必除，祈实或者是祈法。好，那第四种是破惑必除，也就是生意必除。两个名相是同义。好，接着再看回俱舍论原文讲义146页，经部先举了律典中自是是必除如此的校正，接着再从道理上说明讲义145页所引的经文是了义说，那此义中言非必除者，为非白氏结魔受具足戒必除。此义中是指讲义145页经部所引的经文，就是何缘薄切凡说凡事重者不明必除。因此这段经文所讲的不明必除非必除，是指非白氏结魔受具足戒，而不是如有部所讲的非圣意必除。那为什么能够反驳有部呢？如讲义146页经部答这一段文的第四行，非此必除先是圣意，后由犯众成非圣意的必除，故知此言是了义说。故知此言就是指讲义145页经部所引的经论内容。好，经部讲非此必除先是胜利，后由犯众成非必除，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更详尽的解读。第一种情况是讲，因为如果是圣意必除的话，不可能去违犯重罪。大家有看到吗？在讲义146页注脚65标楷体引文倒数第三行，若圣意必除定不犯重，有看到吗？好，所以既然已经是圣者的话，怎么可能去违反杀盗淫妄的 重罪呢？再来，如果是世俗必除的话，犯众或者是不犯众都不是圣意必除。那既然都不是圣意必除，怎么可以说这一位必除犯重罪之后称为是非圣意呢？所以经部反驳的意思是说，如果原本是圣意的必除，就不可能犯众。那如果是原本是一生，也就是世俗必除，就是凡夫啊，凡夫的出家比丘， 如果原本就是凡夫的出家比丘的话，有部就不能讲说当这一位凡夫比丘犯众之后而成为非圣意必处，非圣意，因为原本就不是了嘛，原本就不是圣意必处了，那说他非圣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那世尊何必如此的特别在强调说凡夫比丘犯众之后不是圣意必处？这是俱舍论文，非此必除，先是圣意，后由犯众成非必除。经部是如此的反驳有部的密意解。但是对这一句话，也许该考量的是，如讲义145页，请再翻回145页，看注脚65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五行，引文的第五行，为犯众人虽有戒体，毕竟无能证诸圣法，不可成彼圣意必除，名非必除。我个人对于这句话以及有部的理解，当然我不是说有部所诠释的就是正确的，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从普光大师如此叫白话的解读俱舍论所记载有部答依圣意必除密作是说的这一段文，这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当凡夫必除，犯了重罪之后就丧失了原本是有机会成为圣意必除，也就是说原本这位凡夫必除有机会有可能可以修行行圣之道而成为圣者，成为圣意必除，但是因为犯重了就丧失了资格。我举一个例子，也许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也就是阿瑟士王的例子。阿瑟士王他杀父，而且不小心，他不是说不小心，就是说 他去杀父，而且他的父亲又是圣者，同时违犯了如此重的这种忤逆罪中的两条。那因此呢，当阿瑟士王后来因为有大臣，他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做了大逆不道的事，然后也有大臣知道他已经有这种忏悔悔过之心，那么引导阿瑟士王去见佛，那佛为他开示之后，阿瑟士王非常欢喜。相信这个公案大家都知道，就是阿瑟士王呢因为造了忤逆罪中的其中几条，仍然还是要堕地狱，可是被经典中记载是所谓堕胎囚地狱，也就是一般堕无间地狱是要一终结，但是阿瑟士王因为有深切的忏悔，而且听闻佛的教法，所以时间没有那么长，一下子就出地狱了。那在阿瑟士王听完佛开示非常欢喜离开之后，在经论中有如此的记载说， 佛对其他的应该是佛弟子讲，就说阿瑟士王是很可惜的，如果他今生没有因为提婆达多的这样的因缘，然后自己也丧失了意志，没有这样的因缘造下了忤逆罪的话，其实他听我说教是有证成圣者的可能性，但是基于因为这种所谓的业障现前，所以他只能证得所谓的无根性。大家可以去检索，这在大毗婆沙论有出现无根性这样的名相，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典故。那同样的意思就是说，阿瑟士王如果没有造忤逆罪， 就有资格或者是有可能性能够承办圣道，跟这边所讲的阿瑟斯王因为造了忤逆罪，有这样的业障而无法承办圣道。那同样的，如现在有部所主张的，就是注脚六十五括弧一普光的进一步更白话的解释，当世俗必除犯了众四众之后，就丧失了原本有可能承办圣道的资格。是不是有部这样的解读说法与阿瑟斯王的典故似乎蛮贴近的？我个人是觉得蛮贴近的啦。那至于讲义一四六页经部的说法，非此必除，先是圣义，后由犯众，成非必除。这句话当然是经部非常强而有力的一种责难，有部的诠释。但是讲了阿瑟斯王的典故做例证，来说明有部的说法。如我刚才一开头所讲的，我并不是赞同或者是认可有部的主张，而是说谴责现在经部所讲的这句话是不是有部的本意。有部难道会犯这么明显的过失吗？有部那些写的大毗婆沙论这么庞大的论书，这么精密繁琐的这样的一部论书，他们连如此简易的这种逻辑他们也会看不清吗？这个是我个人的怀疑啊。那因此在大毗婆沙论或者在俱舍论所记载的并没有这么明确，没有将有部的说法这么明确。那因为这段文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又有相关的，在先前的注脚有出现过。大家可以翻到讲义135页，详细的内文有兴趣请回去自行参阅，在课堂上就不细说。但是将佛所讲的犯四众就非名必除这样的内容，事实上在大毗婆沙论确实有出现，在讲义135页注脚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20，在135页中下有看到吗？就是中间的页面，经总说七种这一行底下的第二个有说的问答的这一行，一圣义必除，言非必除，有看到吗？那同样的，在有余下一行，有余是说别谢脱律语随因差别成21，同样第二个有说的下文的问答也是相关的内容。对于如何会通佛所说犯学处非必除等等，都是由一圣义必除如此的切入点做说明。但是更详尽的讨论在大毗婆沙论以及俱舍论似乎都没有记载，也就是有部似乎都成为比较无法为自己反驳的一方，菩萨找不到有力的或者更详尽的根据，那么在世亲俱舍论的记载呢就成为受责难的一方了。好，再请翻回讲义146页，看回俱舍论本文经部师答底下的科判，经部师进一步侦破有部的 主张。然有部所说非犯一边一切律于因片舌者，这一段文是在讲义143页，有部主张并不是犯其中一条边罪，就是四众罪中的其中一条，就将所有其余的律于都完全弃舍了。有部不是这么认为，所以这边的比是指有部。进步认为有不如此的说法，就是对于佛所讲的加以真难，加以辩解，也就是佛所讲的应该是正法正义，你竟然提出与佛不一样的看法，这有点大逆不道吧，以下犯上啊。好，那接着经部提出了有力的说法，佛在对于犯重罪曾经举了如此的譬喻，犯重罪的人就如同多罗树被截断了，完全就无法再生长广大，出家必除犯重罪就如同多罗树断头一样，所以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断头罪，就是因为佛在经律中举了如此的譬喻。好，那既然说无法再生长广大，就代表是完全丧失了这样的最根本的戒，那个学处啊，最根本的戒体。好，接着请看讲义147页。那有部的询问如此的譬喻是有何等明确的含义吗？经部师就进一步说明，这样的譬喻易嫌对于戒法，或者说对于戒体，随犯一条根本重罪，就会令其余的戒法，其余的戒就无法再生长广大。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一位壁除违犯了四重罪的其中任何一条，不一定要四条全犯，其中任何一条有所违犯，就违反超越了身为出家壁除根本的行持，而且如此的身与业，如此不善的身与业，就是与非常极为猛烈的无惭无愧相应，因此这一位犯重罪的出家壁除，其壁除根本行以及善根，这边的善根就是指惭愧啊，这样的根本行以及善根既然都已经断除了，因此照理来说就是完全舍弃了所有的壁除律仪。那个行根既断的行就是指上一行的壁除根本行，那根呢就是指惭愧。好，接着经部再引教证，又犯重罪之人，世尊不许如此犯重者在吃出家僧团中的任何一时，也不准在入出家僧团的这个 住处。那个毗诃罗就是现在讲的寺院，金色寺院等等。而且呢，犯重罪呢是完全并 出，所谓的灭病，病出一切出家人的事业。这边的事业当然就包含了可能生活上甚至所谓的结魔等等都不准参与。所以举了如此，不能吃，不能走进寺院，那么完全灭病就代表了已经丧失资格的意识。好，那接着再引用佛所讲的，佛依此犯重罪者而说的底下的内容。犯重罪的就如同应该尽快拔除的这个道合的败诱，道合的败诱就是那种道的杂草啦，因为它会让道无法正常生长，甚至会吸取营养。对于灭病这些犯重罪者，就好像要弃舍腐朽的栋梁等等。既然如此的举例，也就代表说犯重罪已经完全丧失剔除的资格了。哦，那接着金布施在反问有部，如果有部主张犯重罪仍然具备剔除的资格，哦，那请问犯重罪的剔除，它的剔除体性，它的性相是怎么样的形式呢？好，那有部回答说，随相适合，体必应有。那这句话请参考注脚78。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杀盗淫妄，他犯了杀生这一条，但是还有其余的不盗、不淫、不妄，这都还具备清净嘛。所以说这些犯其中四重的其中一条，那其余的无违犯的清净戒体仍然还是有的。那为什么说犯一条边罪的剔除仍然具备戒体呢？因为世尊也曾经说，有四种沙门，四种是哪四种？第一种是圣道，第二种是世道，第三种是命道，第四种是污道沙门。引用了这样的四沙门的内容，主要是取第四种，也就是犯众必除是属于污道沙门。那既然也是归为四种沙门中的其中一种，仍然被称为是沙门，只是污道对于修道是有所污染污，有所减损的，但至少还是沙门。那所以呢，事实上是没有完全丧失沙门性，没有完全丧失剔除体。这就与释才经部所引用的截然不同了，对不对？好，那至于这四种沙门个别的解释，请参考注脚78，在大毗婆沙论卷66，对于四沙门中圣道是只能够自觉如佛以及独觉都是如此。那如果是第二种世道沙门呢，那如舍利子一样能够常随佛转法轮者，那乃至其余的无学声闻也是属于第二类的世道，就是能向其余的众生显示修道，就称为是世道。那命道沙门呢，内容上是举如阿难尊者等等乃至一切有学，这是以戒定慧为命，也就是 具备了三真上学等等，这样的有学圣者都称为是命道沙门。那第四种呢，就是对于戒法有所违犯的。在讲义148页注脚栏就有提到，如果不是犯重罪，非犯重戒的其余凡夫必除，是这四类沙门中的哪一类呢？普光大师有四戒，但是第四戒普光大师认为是不正确的啦，所以才会说若作此戒应是文也。因为为什么说第四戒是不该，是不正确的，是不该取的呢？因为如果不是这四种沙门所含摄的话，就代表应该要有第五种才能包含非犯众戒的于凡夫必除。但是事实上如佛所讲的，沙门只能分四种而没有第五种，所以对于非犯众戒于凡必除呢，一定是这四类中的其中一种。那至于是哪一种呢，在普光认为可能是命道，也有可能是巫道，或者能通于命道或巫道。那相关的内容如这解云以及前两个右解所讲的内容。好，那因此有部举了这四种沙门做校正，也就代表犯众是属于沙门中的巫道这一类，仍然具备沙门的性相。那接着在讲义148页，经部对于佛所讲的四沙门呢，加以会通。因为这确实是经证，所以经部也承认。因此经部讲，虽有如此的教说，但是对于犯众必除称之为巫道沙门，只是因为犯众者仍然残留有其余的沙门的相状，勉强称其为沙门。事实上不是，只是可能外形上至少还是剃的头披的袈裟，有这样的一种修道人的外相，所以才名为是沙门。就好像被烧的柴，那事实上被烧的柴已经不具备能够起火的功能了，但是还称为柴。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木材的话，它应该有可以起火或者是当建筑物的栋梁等等的功能，但是已经被焚烧了，我们会说它是被烧的柴，只是从一种言语上的施舍。但事实上这样的被烧的被已经被燃烧的柴，它已经不具备这种木材应该有的功能性。那就如同犯众的沙门虽然被称为是巫道沙门，事实上也是同理，也是同理。好，那底下也成了，也举了其他的例子。那甚至最后的死人，已经命中的人，其实人应该是能够生活啊，能够有行住坐卧，那被称为是死人，这个也是一种名言上的施舍。好，那接着有部问难，如果犯众就不再具备必除的资格的话，那么律典中就不应该还存在的有所谓的受学必除。受学必除就是学毁，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翻译名像是学毁，也就是 适才所讲的，当犯众戒之后，是愿意无复常心，然后愿意忏悔还得清净，继续在僧团中学习，这就称为是学会，或者如现在所翻译的受学必处。那进一步的回答是说，对于犯众的人，并不是都成就他胜罪，都不再是必除的资格，而是说，如果犯众无复常心，就为他胜罪，就成就他胜罪。那如此的犯众者，就不再是必除了。接着 下文就举例了，如果有这一位比丘，因为仍然心向善，仍然具备了惭愧，但是犯众之后无复常心而如法忏悔，那这样的比丘呢，就不为恶法所胜，所以说是非他胜罪。好，那接着有部回答，有部难问，若犯他胜罪，便非必除，何不令其再出家受戒呢？这当然以大家所熟悉的，就是南众有这样的条件，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女众的话，一般说法就是只能一次而已，没办法再次出家了。再次出家受具足戒。好，那进一步的回答是，如果是为他胜罪所覆盖，也就是代表这位犯众的比丘呢，本身具备非常深重的无惭无愧，其身心以为极重的无惭无愧所坏，所损坏，那因此呢，即使有资格再出家，但是这位犯众为极重惭愧所极重无惭无愧所坏的比丘，本身是已经不具备如此的条件了。律法上虽然允许，但是这一位无惭无愧的犯众罪者是不具备如此的条件，因为本身以为无惭无愧所覆盖损坏，就如同是焦牙败种一样。好，接着在149页经部师就说，并不是观此犯众罪者仍然有必除律仪，而不再令其出家受戒，只是因为其本身不具备如此的功能，因为为极重无惭无愧所坏，所以他是完全无缘再出家。好，那接着对于有不如此的一再的为自己的见解所提出问难呢，经部最后有点算是嘲讽，就说了底下这两行文，于此无益，苦就何为，若如是人犹有必除性，应自归理如是类必除。好，那第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犯众已经丧失必除，犯众而且无复常为他所胜的对象，有不，你何苦要如此的营救，这样到底有什么好处？ 再者呢，如果有部是认为犯重罪有负常心为他所胜，仍然有必除的体性的话，你就皈依，你有部就皈依如此的出家众就好了。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有点嘲讽，认为有不如此的那种一直缠斗不休啦，金部用如此的说法就认为有不讲的非常更正就讲有不是如此的不合理也不合情，是没有必要的。好，那针对以上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我不知道大家听这段文会不会压力很大，因为在讨论出家人的戒法，但是我会建议说，如果是以在家人来看的话，可以去考量或者可以去设想，就是如释才一开头所讲的，在不同的学派这样的主张其背后的所依据的，不管是理证或教证，他们怎么去解读，或者是乃至于现实考量。就像我的意思说，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头有讲到说，以有部主张在家戒五戒是要具之受，他有其考量的因素。金部或者甚至犍陀罗诸师认为是可以少分受，认为这样是引导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那同样的，对于现在第一节课所说明，虽然都是出家必除这种具足戒的内容，但是除了各自有部与金部各自有其校正做依据之外，乃至在现实层面中是怎么样的情况，我认为这也许是每个人看这段文可以去思考的啦。那甚至也有谈到会不会去障碍到修道等等，那这是我们应该要去留意的。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现在是8:05吗？那就休息到8:15。